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感谢师父上人，还有净宗学会学院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同修，还有诸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的参与，能够成就这一个殊胜的因缘。那墨学有讲的不如不好的地方，请诸位法师、诸位同修给予批评指正。佛陀在华严经上有教诫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、修学净土法门，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先有信心，先有信心。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也提到六信，一开始就是信己，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。所以我们对佛陀的话也要有十足的信心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弟子规，我们也要对弟子规的重要性、弟子规对于世界、对于整个佛法、还有对于社会安定、对于家庭的和谐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宝，我们也要先建立这一个信心。因为学贵立志，当我们了解到弟子规的重要性，我们才能立志，透过弟子规的修学、弟子规的例行，能够让整个社会减少冲突灾难，让整个世界啊能够安定祥和。那我们放眼当今的国家社会，确实啊动荡不安。那我们要思考，因为佛法也教诫我们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所以觉悟的人一定啊要把原因找出来，才能够对症下药。因为社会的动乱啊，取因于人心。佛法上讲，医报随着正报转。那诸位同修，我们现在的人心都在想什么？人心啊，都是以什么为出发点？我们从人心，从根本啊，才能解决问题。这几百年来啊，西方东进，所以西方的思维啊，也一直不断的影响东方的思维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。所以现在是资本主义、功利主义挂帅。我常常啊也问很多的朋友，我问他们说，你是炎黄子孙吗？诸位同修，您是炎黄子孙吗？信为道源，功德母。要有信心。您是炎黄子孙吗？
是。
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所以大声也没有用。我们要勘验，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是真正随顺老祖宗的教诲，还是已经啊受到整个世界的思想的污染。我曾经在一次讲课当中啊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，当你拿到一个最好吃的东西，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 底下坐在前排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啊，他不假思索，马上就说吃下去。后面呢，有一位中年的女性，她说啊，给儿子吃，给孩子吃。最后面呢、啊，有一位长者，应该也有70几岁，他说给父母吃。好，诸位同修，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？但是哪一位的学历最高？自己吃的学历最高。所以读书自在圣贤，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教诫。所以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教我们真正做一个好人，真正做一个善人。而好人善人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份纯心啊。所以老祖宗的教诲啊，以仁慈为根本。所以我们看《论语》的整个教诲啊，就是有一个仁爱之心。而因为西方东进，所以现在人啊，功利主义特别重，所以第一个念头啊，是什么？以自我为中心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，读很多翻译书，比方说自我为中心，讲起来好像觉得是西方翻译的名词，还觉得我读了一些书。其实啊，自我中心讲白了是什么？就是自私嘛。好，那当一个人，当每一个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自私，那自私再提升变什么？变竞争啊，只想到自己，没想到别人。竞争再提升变什么？变斗争。斗争再提升变战争。战争再提升，哎，末日。常常走在路上，看到电线杆上面写的4个大字，叫末日到了。诸位同修，末日到了没有？
还没有。
什么叫末日啊？叫生不如死啊，叫末日。人死了哈，我们都明了，换一件衣服啊，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是生不如死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末日。我们在大陆啊，听到一个讯息。有一个13岁的孩子，他煮饭给他的父亲吃，吃了以后啊，父亲就暴毙了。因为家里很穷，没有钱验尸啊，所以草草啊就买了。后来他又煮饭给他的母亲吃，吃完之后啊，母亲也去世了，也是草草啊把他埋掉。后来啊，刚好在祭祀父母的时候，他很不耐烦啊，马上就把这些饭菜啊就倒到水沟里面去。他的婶婶一看啊，心里呢一震，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对父母啊没有恭敬之心。后来啊，他又走过来对他的婶婶说，我的父母是不是有买保险？他婶婶听了起鸡皮疙瘩，觉得不对劲，马上啊去报警。后来调查结果啊，父母都是他亲手啊毒死的，亲手毒死的。结果呢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毒死父母？他说，因为我要拿保险费，保险费只有10000人民币，2条命啊送掉了。为什么要拿保险费呢？因为他要买手机，要买手机。所以我们听到这一个事件啊，我们要深深来思考，为什么一个13岁的孩子无父 无母，心中只有什么？只有欲望，只有他的利益。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，欲令自迷，利令自昏，欲是深渊啊，一踏下去怎么样？见不到底啊。所以整个自信啊，就会不断的迷失掉。所以我们听到这一个事件啊，当所有的孩子对父母都没有孝敬之心，那父母啊，日子就非常难过了。在汕头刚好有一些老师啊，组织起来教孩子学习《弟子规》，学习《弟子规》。那刚好学了一个多月，老师也觉得啊，让这些孩子呢磨练磨练，可以上台啊，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收获，他们的成长。一个七岁的孩子站上来，他说的第一句话：“我学了《弟子规》啊，才知道做人原来要孝顺。”诸位同修，这一句话很有味道。做人啊，原来要孝顺。所以人不学不知道啊，人不学不知义啊。而中国圣贤教诲已经断了两三代了，所以大半的人现在已经不知道啊，做人的根本，做人的义务是什么。所以无量寿经上说到，先人不善不是道德，无有余者殊无怪也。诸位同修，现在要怪谁啊？一直怪上去啊，都是受害者，因为啊都没有机会闻到圣贤的教诲。假如我们在200年前，刚好你路过田间小道，看到一位正在耕作的农夫，您呢跟他请教说：“请问做人的本分是什么？”他虽然一字不识啊，他可以跟你讲30分钟，不用打草稿。他一定开头就说：“做人一定要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；做人一定要言出必行。”要诚实对人，虽然他不识字啊，但是当时候的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都给他正确的引导。假如现在正值毕业时期，您到著名的大学门口，刚好那一天这些大学生毕业出来了，您向前去跟他请教说：“请问你做人的本分是什么？”这一些大学生会怎么回答？他会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无聊？你怎么不问我现在排行在前10名的歌曲是什么？前10名的歌星是什么？”所以啊，相差很远。我们常常说世界在进步，其实这一句话我们需要冷静来思考，到底是进步啊，还是退步？所谓知耻啊，近乎勇，要真正了解到我们确实啊是退步了，才能够啊积极向上去成长，去改进。有一位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蔡老师，精神文明啊确实退步了，但是物质文明怎么样？进步了。”那我就请教这位朋友，我说：“全世界啊最重要的物质是什么？最重要的物质是什么？空气、阳光、水。”这些东西都怎么样？ 都坏了。我接着跟他说了，我说最重要的物质啊是地球。地球，当这一个物质坏掉了，所有的万物都怎么样？都不可能生存。那一个地球啊，要形成是几十亿年才能够形成。那有人类历史这几千年来啊，地球都没有出状况，却在这200多年呢，把一个几十亿年才能够成就的地球搞得怎么样？搞得科学家都要发出警告啊，再这样污染破坏地球，可能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地球就怎么样？就不能再住了。所以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，老祖宗啊，处处都想着如何给后代子孙好的智慧、好的生活环境，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存心。而现在呢，假如我们都是以西方人为思维来对应事情，那只想到自己啊，就想不到后代子孙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把整个环境破坏成这样，打从有人类以来啊，可能会被后代子孙骂得最惨的是哪一代？可能就是啊，我们这一代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教导啊，他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与自然相处。这个7岁的孩子提到了做人原来要孝顺。提完之后啊，他又说了，我还没有学弟子规以前啊，每天想着要如何啊谋害父母。他这句话讲完啊，他母亲坐在底下瞠目结舌。他母亲绝对不相信这一句话居然是从他孩子的嘴里讲出来。那为什么孩子会想着要谋害父母？才7岁啊。我们五轮大道当中，第一轮父子有亲啊，那父子无亲才会想要伤害父母。那这个无亲是怎么造成的？我们要把原因呢找出来。现在很多父母啊忙于工作，把孩子啊都交给保姆，交给补习班，交给电视电脑。所以电视电脑里面都教什么？杀盗淫妄，都教这一些东西，所以孩子的思想观念啊，慢慢就偏颇掉了。而且很多的家长啊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所以把孩子送去学一大堆的东西，所以孩子一个礼拜排得怎么样？满满的。他的内心是叫苦连天啊，所以他因为父母又没有照顾他，没有亲，然后又把他呢搞得这么累啊，所以这些怨气啊慢慢怎么样，一点一滴啊在积累。而家长可能觉得出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，他都说，你看我的孩子啊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得了多少名，我的孩子又会弹钢琴，又会跳舞，所以孩子学这些东西变成是父母拿来怎么样？拿来炫耀，拿来啊，让他很有面子，所以他一直觉得啊，他以孩子为荣，但是却不知道孩子到底啊，在想什么，孩子到底啊，在做什么。因为啊，忙于工作，没有注意到了。 所以孩子的思想观念到底啊往哪里变化，其实现在为人父母者心里啊很多有没有底啊？没有底了。好，所以当孩子从小就父子无亲，父子无亲，他就无法形成仁爱之心，他的发展就会自私自利，慢慢呢提升就变成竞争，变成斗争，变成战争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来看看现在每一天你打开报纸，在社会上，在国际上上演的戏码是不是就是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。所以这一些果相啊，根源在哪？在于一念啊失心，一念失心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念啊转正确了，整个社会的恶果啊就会慢慢改善过来。而转成正确的思想啊，一定要从仁爱下手。所以70年代英国汤恩比教授就有提到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两种学说可以做到。诸位同修，哪两种？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我们刚刚提到孔孟学说的核心是什么？仁爱。大乘佛法的核心呢？慈悲啊。那西方视线的圣者耶稣基督，他也教诲我们应该要博爱，去爱护一切人。所以所有圣哲人的教诲啊，莫过于仁慈博爱。好，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能用仁慈博爱来存心，那进一步啊，人与人就懂得互助，懂得互爱，那就能够实现了我们在儒家所讲追求的大同世界，我们在佛家所追求的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，都在一念之间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在三五十年前，当一个人家收割稻子的时候，旁边的邻居都会怎么样？都会一起啊来帮忙，那种人情味啊非常的浓厚。有时候家里办喜事啊，所有的邻居亲友啊也都会一起来帮忙，那是一个互助互爱的社会。那现在呢，可能住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啊都不知道，然后对面跟我们之间啊这个走廊啊，我们还要分呢，分一半，这一半我扫，另外一半怎么样他自己扫，都要计较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啊，一定啊要从自己啊开始做起，去扭转现阶段的社会风气。只要我们是自诚心啊，去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相信啊一定可以从齐家，从家庭开始转变，从自国，从你所处的公司团体啊开始可以转变过来。因为啊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呢我们能真心的演出来，一定可以唤醒每一个人的真心真诚。 所以这一点呢、我们也要很有信心。我们看到古代舜王大舜，他真诚的对待父母，至诚的孝心，他修身做好了。当他把修身做好了，进一步啊，所有的邻里乡党都被感化了。那邻里乡党这个感化的力量啊，继续往外扩展。近者悦服，远者怀之。远方的人呢，也很尊敬他，也希望啊，跟他学习，归附在他的领导之下。后来连尧帝啊也被感动了，所以把天下都让给了大舜。所以社会风气啊，有赖我们学圣贤、学佛菩萨教诲的这一些同修啊，一起来好好啊演给众人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整个世界啊，要能够安定和平，重要的在这个一念之间。那如何啊，让人真正用仁慈的心啊，去对待一切人事物？要从哪里下手，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效果？这个是值得啊，我们去思考的。在《中庸》里面啊，有提到“修身以道”。一个人要修养身心啊，提升道德学问啊，一定要依循正道，而修道以仁。修养正道啊，根源在仁慈之心，而仁慈之心的根本在哪里？《论语》里面啊，也教诲我们：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于。所以我们把根本的根本找出来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我们的人道正道就可以啊成就了。所以孝悌是人之本，那孝悌要真正落实，最好的教材是什么？《弟子规》。所以入则孝，出则悌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我们要有信心啊，《弟子规》能解决世界的问题。《弟子规》能不能帮助佛法复兴呢？师父上人刚刚也有提到，万法因缘生。我们思考一下，佛法是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，那印度离中国多远？有很长一段时间哦。而这一些高僧大德把佛法、把大乘佛法传到中国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有没有经过其他的国家？有没有？有啊，那怎么没有把大乘佛法介绍给他们？这些高僧大德啊，都是宁可只要众生能得法益啊，他们纵使舍生命都会在所不惜。我们知道高僧巴拉密帝啊，为了让中国人能够闻到楞严经，所以啊把楞严经藏在自己的手臂里面，自己宁可啊把身体割开来，都要成就中国人闻楞严经的机缘。所以只要众生能够承接大乘佛法，这些高僧大德一定会去把这个法传出去。结果呢，这一些邻近的国家并没有接到大乘佛法， 那我们也看到东南亚这么多国家只能领受小乘佛法。那为什么在中国人这一片土地当中能够把大乘佛法承接过来？这个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点。所以佛在经上也提到，不学小乘而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所以学大乘必然要奠基在小乘的基础之上。那诸位同修，中国有没有小乘法？小乘都没落了，那小乘在哪里？我们中国人怎么直接就学大乘？对啊，假如你不学小乘，那就是魔弟子了，不是佛弟子。因为啊，中国有儒家学说，把我们的人天成、小乘成的根基啊，都扎下来了。而儒家很多的教诲啊，它的心量啊，甚至于还超过小乘。所以我常常问朋友说，什么是中国人的胸怀？在《礼记·礼运大同篇》里面提到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他那一份孝心、恭敬心，那一份爱心啊，是推演到一切人。就像《弟子规》说的，凡是人皆须爱。所以儒家的教诲啊，心量啊，还有超过小乘。所以因为中国人有这样的基础，所以能承传大乘佛法，在这2000年左右啊，开花结果，非常多人成就。但是因为近代啊，这100多年，中国圣贤教诲啊，没落了，很多人学大乘佛法不得力啊。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修60多岁啊，带着他的儿子啊一起来听课。第一天听完，他很激动，他就跑到我们老师身边来啊，一直在那里感谢。他说：“我修学几十年啊，不得力的原因啊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因为啊，我的孝道啊没做好，而孝道啊是德行的大根大本。所以孔老夫子在《孝经》里面提到，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所以中国人把德行的根啊找到了，就是孝道。教育修身啊，一定要从孝开始做起。所以我们也了解到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修持啊，但是成就的人啊，比起古人啊差很远。原因就在啊，没有根基了。而《弟子规》是儒家学说啊最基础、最根本的一本经典，所以当我们能够把《弟子规》学好，进而啊能够去广宣流布，这也是为大乘佛法的承传啊尽一份心力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学好，能够救世界，能够救佛法，能够救家庭。诸位同修，现在的家庭状况怎么样？俗话说，家家有本啊， 难念的经啊，难念的经。那其实啊，复杂的事情当中啊，你只要把它抽丝剥茧，把纲领找出来，其实问题啊都不大。周朝啊，绵延856年，为什么周朝可以绵延800多年？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读历史啊，能够见往知来。其实周朝就是把孝跟悌啊做得相当扎实。周武王的父亲啊是周文王，周文王的父亲是王继。周文王啊对他的父亲王继非常的孝顺，确实做到啊晨则省，昏则定。所以他每天啊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会去问候他的父亲王继，看看父亲啊睡得好不好，吃得好不好。假如父亲的胃口不大好，他一看呢，内心就会很着急。等父亲啊身体稍微比较舒适了，吃得比较正常了，他才觉得非常宽慰。所以是一日啊三次的问候。由于周文王这样的榜样，所以周武王啊侍奉周文王也非常的孝顺。所以有一次周文王生病了，周武王啊服侍在侧12天，通通没有宽衣解带，帽子都没有取下来，无时不刻啊都在照顾他的父亲。由于这一份孝心，所以周文王的病啊很快啊就好转了。所谓至诚感通啊，相信周武王那一杯汤药跟一般人的汤药一不一样？一定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有孝心加持，那个水的结晶都怎么样，特别漂亮，喝下去特别有效。所以周朝啊以孝治天下，我们不要把很多事啊想得太复杂。再来，周朝啊以悌啊治天下。周文王的父亲是王继，王继有两个哥哥啊，一位是泰伯，一位是仲雍。他们三个兄弟啊都是太王所生。太王是周文王的爷爷，当他看到周文王出生的时候，他非常欢喜，觉得这一个孙子啊是一个圣主之相。而他的大伯、二伯啊就是泰伯跟仲雍，看到父亲啊这么疼爱这一个孙子，所以两个人啊就相约啊以这个父亲生病的名义啊上山采药。这么一上山啊就没有再回来了，把天下让给了他的弟弟王继，进而传位给了周文王。诸位同修，他这么一让啊尽了孝心，因为啊他要让父亲很好做事，不希望父亲因为啊他们两个兄弟而有所啊顾忌啊，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王继。所以这一让啊成全了父母父亲的心意，这一让啊成全了兄弟的情谊，连天下都可以让了，还有什么事啊可以让兄弟不和的？所以让出了孝，让出了悌，还让出了忠，忠于天下百姓。因为让出了这个王位啊 可以让周文王领导全国人民，所以是尽孝尽悌又尽忠。所以上行下效，所以周朝人民呢，就以这些领导人为榜样，所以他的时代啊，可以绵延800多年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家庭的问题啊，根本解决啊，也在孝跟悌。所以我们对《弟子规》啊，要很有信心，确确实实啊，能够解决世界问题，能够解决佛法衰败的问题，解决社会家庭的问题。好，那佛陀在《华严经》上的教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我们对自己有信心。弟子规也说，物自暴，物自弃，圣与贤可循之。那为什么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现在不得受用呢？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我们真正啊，要放下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那无量寿经也教诲我们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那诸位同修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，什么时候开始修？假如我们想说往生以后再修，那这就是分别执着了。假如我们当下就把普贤菩萨的十愿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当中，能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那这样你往生一定会怎么样？很有把握。因为啊，西方这一些菩萨一定会每天跟阿弥陀佛说，娑婆界啊，已经有一个普贤菩萨了，我们赶快去把他怎么样接过来。好，那普贤菩萨第一愿，礼敬诸佛。好，诸位同修，礼敬诸佛啊，那先对哪一个诸佛开始礼敬？对嘛，哪有不敬父母而敬他人？所以孝经里面说啊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啊。不爱父母而爱别人的，这是违背德行啊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所以当他对父母不孝敬，对你很好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特别小心啊，你不要沾沾自喜，因为那是业障现前，冤亲债主都很有法术的，会有迷障出现。所以我在讲课当中啊，会提到呢，人生抉择很重要，你一抉择错了，可能人生啊会有很不好的影响。所以说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了。诸位同修，我看你们也可能都有女儿，你们有没有教过她如何选择伴侣的方法？假如我们没教，她嫁不好哈，你也不能怪她哦。对啊，你要教导他，他才会判断嘛。所以呢，最好的法宝啊，就是孝，就是孝。当对方啊有孝心的时候，对你的爱、对你的关怀啊，才是真实的。 所以我就问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啊，我说假如有一位男士，他追求你啊，追求了三年，对你是有求必应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有求必应。你半夜肚子饿了，只要打一通电话给他，他二话不说，勇猛精进就冲出去，把芝麻糊、杏仁糊呢，就端到你的面前来，不辞劳苦。只要他放假了，一定陪你喝咖啡，陪你爬山、游山玩水。但是啊，就是从来没有陪过他父母喝过咖啡，爬过山。幸好你啊，祖宗有德，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所以刚好你一个长辈啊认识他，就跑来提醒你，他对父母不孝，你自己啊考虑考虑要不要嫁。结果很多的女士啊，她还在那里犹豫半天。我说你现在都犹豫啊，那真正遇到了，我看是凶多啊。因为当局者迷呀、旁观者清，现在当旁观都看不清了，那当局就麻烦了。有一些女士就说了，她说她会改啊，她可能会说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坏习惯都怎么样都改过啊。那我就跟这位女士说啊，我说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啊。很多人都是抱着说我要去改变对方，所以嫁给他，嫁了以后才知道江山易改。因为啊，习惯成自然。所以一个人要真想改啊，只有他自己能决定，我们旁边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啊。而当你是助缘的时候呢，又很强势的要他改，他就偏不改，所以你会啊累得半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找门当户对，要找思想观念相近的，才能够来结这一个法缘，结这一个因缘。所以孝啊，可以判断伴侣，当然孝啊也可以判断你所有交往的朋友。因为朋友有孝心啊，他对你的情谊啊才是真实的。所以礼敬诸佛一定是从我们的父母啊开始礼敬起。那礼敬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。所以《弟子规》第一句教诲：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所以我们的礼敬一定是落实在一切的言行之中啊。所以当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，要关照自己，我们的存心是不是恭敬，还是啊回应一下呢心里还有点不耐烦。所以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去关照，从根本去下手。除了言语上的一个恭敬之外，在生活当中啊也点点滴滴的照顾。所以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我们学这个冬温夏静啊，弟子规只举了这一个事例。冬天天气凉啊，我们呢赶快啊这个帮父母啊温被子，让他呢睡的时候呢比较温暖。夏天比较热啊，我们呢把这个床啊先扇凉了再睡。是不是对父母的关心就是这两件事啊？那我们就学呆了哈、 所以我们要养父母之身，要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，从这几方面啊去尽心尽力，这个就是真正落实礼敬父母。礼敬诸佛，除了父母之外，我们还要礼敬谁？礼敬兄弟，礼敬长辈。所以出则悌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所以真正对父母有孝心的人，绝对不会兄弟争吵。因为啊，兄弟一争吵，谁最伤心呢？所以真的，一个人孝心开朗，百善皆开，他兄弟绝对不会吵架。因为啊，德有伤，贻亲兄，所以他出门在外啊，与人相交一定诚信待人，不然啊，他社会的名声很不好，传到父母的耳里来，父母也会非常难过。所以这个孝心一开啊，百善皆开。所以礼敬诸佛，接着要礼敬所有的长辈，敬老尊贤。那敬老尊贤也不能挂在口头上啊。所以弟子规教导，或饮食或坐走，长者先幼者后。我们要吃好吃的东西，当下是贪心还是恭敬心，那就差很多。盛狂之分啊，就在哪？一念之间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，在饮食需求当中，都是第一个先想到父母长辈，那我们这个礼敬就是真正的落实了。除了父母长辈要礼敬，还有哪一些地方要礼敬？我们看《弟子规》谨：朝起早，夜眠迟，对时间要不要恭敬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其实啊，人对于自己时间会礼敬，那也是对父母、对师长的礼敬。因为啊，这个身啊来自于父母，希望他能够用这个身啊立身行道，能够成就自己，进而光宗耀祖啊。这些态度啊，才会延伸到他不敢虚掷光阴，浪费生命。所以时间要礼敬。陈壁冠，兼漱口，便尿回，则净手。所以对自己这个身也要怎么样？礼敬，因为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好，那《弟子规》又提到：置冠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治污秽。所以这个态度是对什么礼敬啊？是对一切的矿物啊、物质啊都礼敬。我们把桌子啊擦得干干净净，把书本啊叠得整整齐齐，这个也是在落实礼敬诸佛。所谓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所以这个谨啊也是落实礼敬诸佛。再来信，凡出言信为先，所以对自己的言语啊也要恭敬。其实对我们言语的恭敬也是对他人的恭敬，因为这个言语假如伤害到别人，那你对别人就没有恭敬之心。所谓见未真勿轻言，当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就开始把这一个话传出去，事实上已经对他人怎么样不敬。 而且更重要的，也对自己呀、的自信不恭敬，因为已经迷失了。再来，泛爱众，是对一切众生的爱护，一切众生的礼敬。再来，亲人，面对师长，面对善知识，那一定要恭恭敬敬，依教奉行，所以这个也是礼敬。最后，余力学文，对我们所学的学问啊，也要有恭敬之心。假如我们对学问不恭敬，对佛法的修学不恭敬，那可能啊，就像李炳南老师说的，在玩弄佛法，消遣佛法了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啊，落实的礼敬诸佛。好，再来，《弟子规》也落实啊，称赞如来。啊，诸佛跟如来不一样，诸佛是在相上讲，如来啊是在性上，在心上讲。那称赞如来一定要随顺性德来称赞，所以我们要称赞别人呢，也要有一个标准，一个准则，不然有时候啊，我们的称赞啊，不止没有帮助对方啊，很有可能还害了对方。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，才4-5岁，所有看到她的长辈啊，眼睛都瞪得很大，然后呢，接着就说：“哎呦，怎么有人可以眼睛长这样，鼻子长这样，嘴巴长这样，都长得这么刚刚好，漂亮的不得了。”我们有一个老师说啊，看到这个小女孩啊，都不敢再看第二眼，太漂亮了。所以所有的长辈啊，都一直称赞她什么？称赞她的相貌，这样是不是称赞如来？那不是啊，称赞她的才华相貌啊，只会增长她的傲慢心，她的贪心，她的虚荣之心呢。所以这个小女孩呢，上课的时候，时不时啊，就把镜子怎么样，拿起来照一下，都不专心呐。所以所有的人看到她，她一定先重视什么？外表。所以我们称赞如来啊，要随顺性德，《弟子规》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。所以我们能够读诵受持，你时时刻刻啊就能够提得起来，就知道啊依循这一些德行啊去称赞他人。不然啊，我们可能以善心啊行了什么恶事，那就不好。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讲到这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